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42篇，这一篇是专门讲到第15章第1到第34节。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经文，15章第1节，使徒和长老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律受隔离，就不能得救。第二，保罗、巴拿巴与他们起了不小的争执和辩论，众人就指派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第三，于是召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详述外邦人转向神的事，叫众弟兄都甚喜乐。第四，到了耶路撒冷，召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五，唯有几个信徒原是法利赛派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嘱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第六，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第七，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的话，而且信了。第八，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第九，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第十，既然如此，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额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十一，我们信我们得救，乃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十二，大家都静默下来，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十三，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们，请听我说。十四，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十五，众申言者的话也与此相合。十六，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要重建他的颓墟，把他再立起来。十七，叫余剩的人，就是一切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十八，这话是从时间起手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十九，所以我判断不可难为那转向神的外邦人。二十，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淫乱，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二十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二十二，那时使徒和长老同全教会都认为该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领头的。二十三，于是写信经他们的手带去，信上说，使徒和长老弟兄们向安提亚、叙利亚和基利加遍处的外邦弟兄们问安。二十四，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嘱咐他们。二十五，所以我们同心合意认为该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二十六，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二十七，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报告同样的事。二十八，因为圣灵和我们认为不该将更多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二十九，就是禁戒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淫乱，这几件 你们自己若能禁戒不犯，那就好了，愿你们康庄。三十，他们既受差遣，就下安提亚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三十一，众人念了，因得鼓励，就喜乐了。三十二，犹大和希拉也是圣言者，就用许多话鼓励并坚固弟兄们。三十四，过了一些时候，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三十四，唯有希拉认为该住在哪里。行传十五章第一到第三十四节记载，那些坚持人若不按摩西的规律受隔离就不能得救的这些人，他们所引起的搅扰。关于这件事，使徒和长老曾经在耶路撒冷聚集商议。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这一次会议所发生的事，还有难处是怎么样得着解决。下面第一个大点就是彼得的见证。第一个重点，借着信洁净我们的心。第七到第九节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对他们说，诸位弟兄们，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的话，而且信了。知道人信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在这里彼得说到，借着信洁净我们的心，这句话指明神不在意外面律法的规条，这些规条不可能洁净人的里面，他只是在意人内心的洁净。这个和主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二十三节所着重的是一样的。人心的洁净不能借助外面死的字句规条，只能够借助带着神圣生命的圣灵。第二重点，试探神。第十节彼得接着说，既然如此，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额放在门徒的颈下。在这里的额是指律法的额，这个是在奴役底下的辖制。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奴役的额就是律法的辖制，这个额使到遵守律法的人在捆绑的额下做奴仆。要求人遵守奴役的律法，不仅仅是奴役人，也是试探神。在这里说他们是试探神，甚至神都不能也不要叫人遵守死的字句律法。下面第三个重点，借着恩得救。在第十一节彼得接着说，我们信我们得救乃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个主耶稣的恩包含主的人位和他救赎的工作。彼得和犹太信徒的得救是借着这个恩，而不是借着遵守摩西的律法。就着神的救恩说，遵守律法对犹太人或者对外邦人都是毫无意义的。下面第四个重点，彼得见证的确实。按照第七节，彼得只在辩论多了以后才说话。事实上彼得不应该允许这样的辩论，他应该立刻说，弟兄们，让我提醒你们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你们以为主的意思我们需要给所有的外邦人行隔离吗？他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假如彼得说这样的话，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就一定会听从他。彼得在第七到第十一节的话说得很好，但是不够刚强。他为什么不提主在第一章第八节的话呢？他为什么只提醒他们神已经拣选他，叫外邦人从他听见福音的话而且相信呢？彼得应该说，你们知道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呢、啊。在行传十五章，彼得可能仍然有一些惧怕，他不够勇敢，他没有运用身体的头分派给他的权柄。彼得假如运用这个权柄，就会解决难处，除去了异端的毒的水流，并且对付这个水流的源头。但是呢，彼得没有适当的做好他的工作。在第八节，彼得说，神是知道人心的神，这句话是相当的软弱。彼得应该说，神是他经纶的计划者，就是形成他经纶的那一位， 保罗就比彼得勇敢了，在他的书信里面就是这样的说到神。难道神赐圣灵给外邦人只是因为他知道人的心吗？他只是知道人心的神吗？这个是神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唯一的理由吗？主把钥匙交给彼得只是叫神可以来洁净外邦人的心吗？毫无疑问的，这里彼得说的许多点都是很好，但是他说的太软弱了。这个软弱就叫我们怀疑他是否真的充分认识神的经纶。在第十节，彼得问，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事实上他们不仅仅是在试探神啊，他们乃是在废弃神的经纶呢。彼得在第十节的话也是很好，但是仍然是软弱。彼得是带头的使徒，主已经给他了一份权柄，但是在行传十五章他却没有运用这个权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为彼得的见证和交通赞美主。我们已经指出彼得应该用主在第一章第八节的话来提醒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彼得也应该向他们见证他在约伯所见的异象。他应该说，让我告诉你我在约伯所发生的事，我正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有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并天空的飞鸟，主告诉我宰了吃。当我拒绝这样做的时候，就要两次三次的告诉我要宰了吃。主告诉我说，神所洁净的我不可当作俗物。见了这个异象以后，我就往该撒利亚去，我正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屋子里的人身上。彼得他是应该见证主在一章第八节的话，他所看见的异象，还有在哥尼流家里面所发生的事。彼得应该以这些事为根据，告诉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忘掉律法，忘掉格里和利未记饮食的条例。但是彼得缺乏勇气来这样做。主耶稣当他说到西顿撒勒发的寡妇和叙利亚乃曼这事例的时候，他就还是他的福音要转向外邦人。那个时候会议堂里面的人都怒气填胸，想要杀他。彼得呢，在这里和路加第四章的主的见证相反，他是非常的谨慎，他不敢提到他所看见的异象。彼得没有提到主所给他的异象，这可能指明不仅仅他缺乏勇气，也指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的气氛是非常的浓厚。事实上，当这关于隔离的异端最初在耶路撒冷兴起的时候，彼得就应该照着主在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给他和给其他使徒的启示，还有在行传第十章他在约伯所领受的关于外邦人的异象，运用这些主所给他的恩赐来清理耶路撒冷关于神新约经纶的阴霾的光景。他假如这样做，犹太教的异端在耶路撒冷一开始就会被切除，就不致扩展到外邦世界的众教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保罗就必须起来动手术，切除那破坏神新约经纶消杀基督身体的种族的癌症。下面一个大点，雅各的交通。彼得做完他的见证，参加会议的人都静默下来，然后十二节说，他们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然后这个以后就有雅各的交通。雅各的交通第一个重点，他对旧约的使用。在十三到十四节，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们请听我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然后在第十六十七节，雅各他就引用阿摩斯书的话，表明申言者的话同意从外邦人中间选取百姓归于神的名。第六节，此后我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我要重建他的颓墟，把他再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一切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在这里大卫的帐幕就是指以色列国，重新建造大卫的帐幕就是复兴以色列国。下面一个小点，高举以色列国。雅各引用这一段旧约高举了以色列国。在行传一章六节， 使徒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使徒和其他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所期望的以色列国是一个物质的国，不同于神生命的国。这生命的国乃是基督借助他的福音的传扬所建立的。门徒问主以色列国复兴的事，主就回答说，第七第八节，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时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虽然主说了这句话，雅各他却是为了顾到行传十五章的光景，再一次高举以色列国。行传十五章十七节的教就指明主是首先重建以色列国，然后外邦人就是余剩的人才寻求主。第二小点，关于来世的预言。事实上啊，雅各从旧约引用的那段话是不适用于行传十五章的光景，那段话是有关主回来后重建以色列国的预言。根据预言，那个时候列国都要寻求主。撒迦利亚第八章也有类似的预言，根据那一章，当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二十二节说，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我们假如仔细研读圣经，就会看见那段话和现今恩典的时代是没有关系的，它乃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在来世主要重建、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也就是说他要复兴以色列国。到那个时候，外邦人要到以色列来寻求主。我们这样指出，雅各在行传十五章所用的那段话只是适用于来世。那有些人可能就说，你不该这样解释雅各所用的经节，你只应该按照原则来解释。这里雅各乃是说，原则上主迟早都要叫外邦人带进来，但是呢，对行传十五章的光景只说外邦人迟早要进来是不够的。在这一章里面，雅各不加辨别的引用旧约的话，他所用的经节不是指今世，乃是指来世。所以雅各事实上乃是借用旧约的话。下面一个小点，和主耶稣和保罗对旧约的使用来相比。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将雅各对旧约的使用与主耶稣在路加四章对旧约的使用来比较一下，这会对我们有帮助。主在那里引用寡妇和乃曼的事例，指明神要将以色列国摆在一边，转向外邦人。主耶稣是放胆地说到这些事例得罪了那些会堂里面的人，他们就想要杀他。相形之下，雅各不对他们说神将要把以色列国摆在一边，却说神要先重建以色列国，再转向外邦人。这个话乃是要取悦热衷犹太教的人。我们假如将雅各对旧约的使用和主对旧约的使用来相比，就会看见雅各对圣经的引用是引用的非常的软弱。保罗他好像主耶稣一样，也是放胆使用旧约。想一想保罗在行传十三章所做的，当犹太人弃绝福音的话，保罗就放胆说，四十六节，神的话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话，断定自己不配得永远的生命，看呐、啊，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然后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的话，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我们已经指出这个话指明基督是神的仆人，被神立为外邦人的光，叫基督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使徒保罗因为在实施神在基督里的救恩上与基督是一，在他尽职传福音，因着犹太人的弃绝将福音转到外邦人的时候，就将这预言的话应用在自己身上。处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在路加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曾经对环顾的犹太人说过同样的话。在行传十三章，保罗不是说因着神已经重建了以色列国了，所以他们就转向外邦人，不是的，相反的，他是宣告说因着犹太人弃绝神的话， 他们就转向外邦人了。在行传十五章，雅各他引旧约的话是大受欢迎。雅各假若是像主耶稣和保罗一样刚强，从旧约引用正确的话论到神将以色列摆在一边而眷临外邦人，如果他是引用这样的话，犹太的教徒一定会强烈的反对他。我们来研究雅各对旧约的使用，就应该会帮助我们学习研读圣经的正确的方法。我们需要透视话语的深处，我们若是真认识圣经，就会正确的批评雅各对旧约的引用。我实在不明白雅各为什么不引用行传一章八节主那么清楚强调的话，却跑回去旧约引用那些间接的话。这个就表明他更多是属于旧约，而不怎么样是属于神新约的经纶。下面一个重点，雅各下断案，在第十九二十节，雅各借着在交通里面下断案，所以我们判断不可难为那转向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淫乱，并乐死的牲畜和血。这个话比保罗在十三十四章给信徒的嘱咐是差得多了。假设有人对你们说，亲爱的圣徒啊，你们知道我们是生活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其中是满了偶像的敬拜和淫乱，所以我嘱咐你们要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禁戒乐死的牲畜和血。今天的圣徒不会高兴听见这样的劝勉，但是呢，这个就是雅各在行传十五章的交通。在二十一节，雅各述说他下这个断案的原因，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那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交通的根基，他告诉我们要解决异端的犹太教徒所引起的难处，就需要顾到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摩西律法的事实。这个就是雅各嘱咐外邦人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乐死的牲畜和血的原因。这个决议不能令保罗满意，他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说，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雅各的交通和这样的话是相反的，这样的话叫新约的信徒回头来去考虑律法。这个就指明由于雅各浓厚的犹太教背景，他所下的结论还是在摩西律法的影响底下。我们会看见甚至到保罗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这种背景的影响仍旧存在。按雅各在他的书信里面所说的，他一定是非常的前进，也许由于这一点以及他在基督徒实行上的完全，就使他和彼得约翰同被称为在耶路撒冷召会住持，甚至在其中为首。但是就着神在基督里新约经纶的启示来说，他却不强，反而仍在旧犹太宗教背景的影响底下，凭着礼仪敬拜神，并且过敬畏神的生活。他在行传二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还有雅各第二章二到十一节的话，通通都证实了这一点。雅各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指明在雅各的时候，犹太信徒仍然遵守旧约的律法。这个与雅各在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在行传二十一章二十节对保罗所说的话是相符的。在那里雅各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以及成万的犹太信徒，他们在那个时候仍然留在基督徒信仰和摩西律法的混杂里面。在二十一章他们甚至劝保罗实行那种半犹太教的混杂的做法，他们不知道律法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恩典时代是应该受到完全的尊重，凡不顾这两个时代的分别的，就是抵挡神时代的行政，这个就是严重的破坏了神建造教会作为基督彰显的经纶计划。我感到非常的遗憾，雅各的断案完全不是根据神新约的经纶，而是根据他的虔诚，他敬虔的生活。就好像他提到偶像的敬拜了、淫乱了、乐死的牲畜了和血了等等项目所指明的。 这个表明他完全是在他犹太教背景的阴霾的气氛底下，而不是在神新约经纶的晴空之下。下面最后一个大点，这个决议15章22到33节描述了问题的决议。事实上这个决议乃是一个妥协，但是妥协总比没有的好。23到29节记载由耶路撒冷的人所写，由保罗和巴拿巴带往安提亚的信。26节告诉我们，巴拿巴和保罗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性命这个字原文是魂，这个不仅仅是指他们不顾他们的性命，也指他们不顾他们的全人，为着主的名全都不顾。第30、31节说，他们既受了差遣，就下安提亚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得鼓励，就喜乐了。一面安提亚信徒因着无需受隔离而喜乐，另外一面他们仍然需要遵守某一些律法的要求。律法这个小狐狸已经埋葬了，但是这个狐狸的尾巴仍然看得见，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乃是个妥协。按照行传18章，甚至保罗也没有完全脱离犹太教的影响。18章18节说，保罗又住了许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有怨在身，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怨是什么呢？这个怨就是犹太人为着感谢神在任何地方借着剪头发所履行的一种个人的怨。这个与拿细尔人的怨不同，拿细尔人的怨必须要在耶路撒冷剃头还怨。保罗他是犹太人，并且遵守誓愿，但是他不愿意，也没有把这个做法加在外邦人身上。按照保罗所教导神新约经纶的原则，他应该已经丢弃了一切旧约时代犹太人的做法，但是呢，他仍然私下许了这样的愿。我很难相信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作者保罗竟然遵守这样的誓愿。在原则上保罗这件事是做错了，当然他没有雅各在行传21章错得那么厉害。我们会看见主不容忍保罗和与人一同有份于拿细尔人的愿。这里我们强调的点是行传15章那难处的解决乃是一个妥协。难处是解决了，骚扰也平静了，但是毒根仍然没有除去，因着他们允许那个根存留，所以到了21章难处又再度出现了。我们在21章所看见的混杂在15章已经出现了，这是宗教的混杂，是神新约经纶和旧时代犹太宗教的混杂。这个混杂乃是妥协的结果，因着这个妥协，行传15章的难处就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局部的解决总比没有解决好。下面一个大点，学习面对今天妥协的光景。原则上今天的光景和使徒行传是一样的，仍然有许多的妥协，所以我们研读圣经不仅仅要学习道理，也要接受警告和训练，以面对现今的光景。1964年我写了一些基督是那灵的诗歌，有一天我一位朋友也是同工，他对我说，没错，新约的确说基督是那灵，但是我们假如教导这个，基督徒不会接受的，我们最好不要教导基督是那灵。我对这位弟兄说，本于信得称义，借着路德马丁得以恢复，但是却遭到天主教的反对。假如路德因为天主教不愿意接受，就决定不教导本于信得称义这件事，那怎么能够有恢复呢？从前我们中间在主恢复里面的一些人，对尼弟兄的教训采取妥协的态度，他们知道尼弟兄所教导的，但是因着他们害怕传统的基督教，就不敢教导同样的事，他们妥协了。在翻译尼弟兄的一些书的时候，翻译的人为着免受人定罪，甚至更改了尼弟兄的一些话。1964年我第4或者第5次应邀 到达拉市某一个基督教团体去讲道，邀请我的人警告我说，李弟兄请不要讲教会，这里的人不会接受你讲到教会的教训，但是我欢迎你传讲基督是生命的道，我们喜欢这个，也从这个得到帮助。我对这位弟兄的要求不置可否，我回答说，弟兄，只要我传讲基督是生命，结果就会是教会，你怎么能够要求我传讲基督而盼望这个结果不是教会呢？我接着告诉他，我的执事是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的结果总归是教会。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向达拉市的那个基督教团体讲道，直到特会的最后一天晚上，我才说到教会。我说话的灵不能再容忍我不说到教会，我不在乎他们会不会再邀请我，我知道我必须要说到教会。当我请参加聚会的人翻开罗马书十二章，邀请我的人就知道我要讲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些邀请我的人很失望，但是我继续释放刚强的话语论到教会，因着那片信息就有人被主的恢复得着了。这些的事例教导我们要慎防妥协，愿我们都从使徒行传的研读里面学习如何面对今天妥协的光景。